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仍做工，全然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
从生命的黑暗中得释放。约翰·牛顿所写的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，200多年来不知感动了多少人。那一句“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；前我瞎眼，今得看见”，不知触动过多少人的心弦。因为“前我瞎眼，今得看见”，正是多少基督徒生命经历的写照。失丧与寻回，瞎眼与看见，强烈的对比显明了基督救恩的特质与宝贵。其实早在耶稣降生前的700多年，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了这样的救恩。以赛亚书9:1-2说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，外邦人和加利利地得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在四福音中有两个瞎子得医治的神迹格外地感人，一个是生来就眼瞎，一个是重见光明，一个是耶稣主动来寻找他，开启他中年黑暗的眼睛，一个是紧紧地抓住耶稣，因而得蒙大恩。这两个扣人心弦的神迹到底要向我们述说什么呢？我们将在以下的两节中随着耶稣的脚踪重温这美丽动人的故事。从生命的黑暗中得释放，开启生来瞎眼的。约翰福音9:1-11说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，这不是那从前做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，是我。他们对他说，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？他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。我去一洗，就看见了。约翰福音9:24-41又说，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，对他说，你该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。他说，他是个罪人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他向你做什么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他回答说，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们就骂他说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 那人回答说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他们回答说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耶稣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约翰牛顿的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，正是取材自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一个生来瞎眼得见光明的神迹。这个从来没有机会读书、学文史、哲学、科学的瞎子，当耶稣打开他的眼睛之后，他自然而然地从心中说出这样一句满带着力量的真理：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使那些本要刁难他又读过许多书的法利赛人无法辩驳。所以真理不一定出自那些学者的口，凡用心体会神恩的人都可以发现真理。开启生来瞎眼的神迹的解析。生来是瞎眼的，若是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，那必然是一个人生的大悲剧。特别是在2000年前的时代，那个时代没有凸字版的书可以学习，没有电脑发明的触控装置，所以这个瞎子注定是一个文盲，他的世界永远是黑色的，他从来无法想象什么是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。你告诉他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美丽，是五彩缤纷，他也只能摇头叹息。当然这个瞎子更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的工作谋生，所以他的生存只能依赖讨饭。这种生存的模式好像是所有瞎子的命定，就如耶利哥城外的瞎子巴底麦也是讨饭的。除了这些可怜的处境之外，他无法享受生命中许多美好的功能，他无法任意的跳跃奔跑，否则一个不小心就有生命的危险。他无法任意的往来，即便他要到路旁去讨饭，都得依赖亲人的帮助。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，还有什么盼望呢？对他来说，生命就是一个无奈，既然来了，就得把它走完吧。开启生来瞎眼的神迹的解析。生病是咒诅吗？所以当耶稣的门徒看见这个生来就瞎眼的，不由得向主发出一个问题：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若是我在现场，恐怕也想向主提出同样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的意思是，这生来瞎眼的悲剧是出于咒诅，这咒诅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或许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所以公义的神施报在他身上。问题是，一个生来就瞎眼的，大概还来不及做什么坏事就瞎眼了。那么这个咒诅的原因就得上推到他的父母，也许是他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，因此神报应在他儿子的身上。 如果还找不到原因，那就得上推到祖宗八代去追究了。反正是生来就瞎眼，是个咒诅。咒诅是出于犯罪，犯罪的咒诅会流传。事实上，这种因果报应、罪至咒诅等观念在许多的宗教都看得到，甚至连今天的教会也都流行。这几年教会界不是有一种盛行的说法，把眼前的不幸或软弱归咎于祖宗的咒诅。想当年约伯遭遇不幸时，他好心的朋友竟然抱持着同样的报应观和他辩论，他们轮番上阵，自以为义，引经据典地强逼约伯要认罪悔改。这不仅没有安慰到约伯，反而把他的心情打到无底的深渊。还好最后这出闹剧神实在是看不下去，出面替约伯主持公道，要他的朋友们向约伯认罪赔不是。的确，把不幸和咒诅连起来看，再把咒诅和罪连起来，是一般人最直接的观念，似乎也蛮契合神的公义和人心中固有的因果报应论。可是耶稣立即否定了不幸和罪之间的必然关系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当然，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罪不会带来恶果，由圣经中人可以看见，罪必带来恶果，就如神自己说的，在出埃及记34:7说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反之，不幸则不一定是从罪来的。主说，不幸的发生可能有一个意义，就是显明神的作为。在3节中的作为一词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工作或是工程，也就是说，神可以借着人的不幸把他的工作显明出来，好叫人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接下来耶稣说，趁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开启生来瞎眼的神迹的解析，神的作为。在四福音中记述了好几个耶稣医治瞎子的神迹，但稀奇的是每一个医治的方法都不太一样。例如耶稣医治伯塞大的一个瞎子，是用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，然后按手在他身上。主医治瞎子巴迪买却是仅说了一句话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，瞎子就立刻看见了。奇怪的治疗方法，耶稣是如何医治这生来就瞎眼的呢？主似乎用了最复杂的一种方法，先吐唾沫在地上，之后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再吩咐他往希罗亚池里去洗干净。难道主是因为这瞎子沉客太深，无法用简单的方法医治，还是这时单用说的没有效力？当然都不是，任何的病主只消一句话都可医治。这位创造天地的主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连天地都是因他的话而成就，何况是开一个瞎子的眼？那主如此行的用意在哪里呢？希罗亚池的奥秘。在耶稣医治瞎子的程序中，有一个地名是必须要关切的，就是希罗亚池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主一定要这个瞎子去希罗亚池洗一洗？显然这希罗亚池的一洗才是瞎子得医治的关键，因为这瞎子不是在主吐唾沫之后稍微看见一点，之后去希罗亚池一洗就全看见了，乃是去希罗亚池一洗才看见的。 希罗亚池的奥妙到底在哪里呢？原来希罗亚池是犹大王西西家的时期，当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时，西西家的王为了确保耶路撒冷的供水和安全，一方面塞住城外的积蓄泉，一方面另挖水道将水引入城内的蓄水池，就成了希罗亚池。这池子虽然不大，却是耶路撒冷的生命源，因为积蓄泉是活水泉，当然引活水注入的希罗亚池就成了活水池。希罗亚是希伯来字，原本起这名字的意思可能是引水入池。卡森认为约翰显然不要我们用这么简单的心态来看这个名字，因为约翰特别加上注解，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。当犹大王亚哈斯的时候，神曾借着以赛亚的口这样说，以赛亚书八章六到七节，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。神为何说犹大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？显然神是把希罗亚池比作他自己，他如同这生命之池，是维系耶路撒冷安全的水源。但是犹大百姓不专心依靠神，却另谋依靠，就是效法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所行的道。的确，神的恩典虽然是这样明确，但有时让人觉得如缓缓细流，不够激情或是缓不济事，而另谋依靠。基督是神差遣的那一位。在此，约翰是否有进一步的用意呢？我们先看奉差遣这个词在约翰福音中的用法。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常提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，就是神所差来的。这是约翰福音的独一用法，一共出现五次，分别在三章三十四节、五章三十六节、五章三十八节、六章二十九节、十七章三节，其他福音书则未曾出现过。此外，差我来这个词三卷弗类福音书中一共只出现四次，约翰福音却出现了24次，说明了耶稣基督就是父神所差来的，也就是奉差遣的。这词和福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正如主在约翰福音五章24节所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主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约翰显然声明耶稣要瞎子去希罗亚池洗是和基督的启示有关。总而言之，希罗亚池不论是从奉差遣这个词义来看，或是从它是活水池的实质来看，都与约翰福音所一贯介绍的基督相合。耶稣基督既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，也是生命的活水泉。就如他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又如他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祝棚节时的宣告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 若说耶稣吩咐这个生来瞎眼的往希罗亚池去洗，并无弦外之音，是很难叫人信服的。开启生来瞎眼的神迹的解析，安息日的争议。不过问题来了，虽然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，但是有人的眼睛似乎并未因此打开，反而是被更深的成见所蒙蔽。法利赛人不看耶稣行了何等的大事，却看耶稣是在安息日行了这事，只因着是安息日行的，他们就把一切的价值都推翻，甚至说耶稣是个罪人。由此看来，安息日的条例在这些法利赛人的心中已经越过了法律的层次，成为他们牢不可破的传统，这传统又成为他们认识基督的障碍。当然，有些人也许要问，耶稣为何自找麻烦？为什么不早一天或是晚一天去医治瞎子呢？那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可以行神迹，又可以做见证，让这些法利赛人服服帖帖的不好吗？事实上，主就是要透过安息日的医治来冲击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误解，也显明安息日的真正意义。历史以来，有多少神的子民对圣经中许多真理的内涵误解，把它们变成牢不可破的传统规条。安息日的意思原是要人得释放，得自由，但是误解安息日的人却让安息日成为人的捆绑。想想看，一个在黑暗中的人何能安息？大概连片刻时间都不容易。一个被黑暗权势所挟着的人必然更不可能。当这个瞎子的眼睛被主打开之后，他成为一个享受安息的人，他能看见神所造的美丽的世界，他可以自由地来往奔跑，他不必活在担心受怕的心情之中，这才是实质的安息。
耶稣的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的能医治伤心人，
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。作者：汪川生牧师，播音：杨谦老师。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